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配得荣耀，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是你当得的，也是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心中对你的爱，主啊，对你的敬畏，主啊，对你的信靠，主啊，都表现在我们的祷告，表现在我们的诗歌中。我愿我们是口唱心和，主啊，更我愿你自己将你的爱真的是充满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怎么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世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行，我们行不出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求神特别将你的灵，主啊，浇灌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心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对你的话生出渴慕，让我们心中生出愿意遵循你话语的意愿，也让我们心中真是有力量，因着你的话有力量来遵循你的话语。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理当顺服遵循你的话语，这就是爱你，主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我愿我们今天真的都听你的话，也我愿神你真的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把下面一段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父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基督徒，他找牧师辅导，那他对牧师说，他说我想和我的妻子离婚。那那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不爱我的妻子了。那那一个牧师说，这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必须遵行。那那个人回答说，我做不到，我不爱我的妻子了，我不愿意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下了。那那个牧师接着就说， OK， 那如果你的妻子搬出去住，那她就成了你的邻舍，那么你还能爱她吗？因为圣经上说，当爱你的邻舍。那那个人就说，牧师啊，你怎么不明白呢？我不爱我的妻子了，我不仅不爱她，不让她住在一个屋檐下，甚至我还恨她。那那个牧师就，哦，这下我明白了，你恨你的妻子，你把你的妻子当作仇敌。那么你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那个可怜的人被逼到无处可逃了，他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到48节，可以说是圣经中很独特的一段经文。一方面，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对这一段经文熟悉，甚至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认为这是耶稣最高超的教导。就连我们最近这一段在学习中国家庭教会历史，知道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一届主席吴耀宗，被王明道弟兄称为不信派的代表，也说他读了这一段经文了，他就信耶稣了，因为他认为耶稣的教训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耶稣的教训去做，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天堂就来到地上了。但是另一方面，很多诚实的、热心的基督徒却常常为这段经文所苦恼，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根本遵守不了这段经文的教训。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段经文呢？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主耶稣的教训呢？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是关乎神自己的，而不是在乎我们的，而是先要看到是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神是完全的。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完全，就表明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要努力完全，我们将来可能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表明我们的天父他已经完全，他现在是完全的，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他永远都是完全的，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完全的。和合本圣经把这一段经文翻译为，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一样。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他本来就是完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希望你能记住，你所信的神，你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完全也可以翻译成完美、完备、全备。我们所信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而且只有神是完全的。完全是神的本性，是神的属性之一。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是完全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神是完全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他什么都不缺，他不需要加添什么使他完全，因为他已经完全了，他永远都是完全的，你也不能减少什么使他不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他永永远远都是完全的，是自主的。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深哉，神丰富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盟誓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怀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人为他做盟誓，为他出谋划策，仿佛神有什么不知道或者不够聪明似的。其实这是有罪人的本性，就是认为神有时候做得不够好，神如果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就更好，仿佛我们比神的还要聪明，还有仁慈，还有爱心，甚至还要公义。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如果不让人吃，神不造分别善恶的果，分别善恶树不就没有问题了吗？神为什么看重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却看不重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呢？神是不是偏心呢？神为什么用洪水把地上所有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都毁灭了呢？要知道还有很多孩子呢，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呢？这些都是有罪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只当说，深哉，神丰富了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其次，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并不缺乏什么，神不需要人献什么给他好使他不缺乏。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怀呢？其实是神先给了我们，我们向神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应该做一个感恩的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不奉献神就会缺乏了？当然不是，神永远都是丰富的，是满足的。神要我们奉献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而是要将他的丰盛丰富与我们分享，神要赏赐我们更多。即使当我们说愿荣耀归给神，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神就缺少荣耀，神就不荣耀了。神本来就是荣耀的，他的荣耀是无限的，他的荣耀是完全的，他配得荣耀，所有的荣耀本来就当归给神，这是他当得的荣耀。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的本分，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你不能因此骄傲说，因为我的好行为神得了一些荣耀，神多得了一些荣耀，好像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归给神荣耀，神的荣耀就不完全似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完全的，他的荣耀也是完全的。其实神的每一个属性，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恩典，他所有的属性都是完全的。完全，神是完全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人的角度，从道德和伦理角度来看，神是完全的，就神所行的尽都完全，没有错误，没有瑕疵，没有罪恶，十全十美。申命记32章3到4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马太用一个事实来论证神的完全，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不偏待人，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表明神是完全的。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这些在地上做父亲的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神，完全的神，岂不把更好的，就是神的灵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吗？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你即使从我们为人父的这个角度也可以稍微去理解和体会。诗篇103篇43节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是完全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神为我们所做的也是完全的，就是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格罗前书13章第10节，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这一节经文提到一个，等那完全的来到，那完全的就是指耶稣基督。等那完全的来到是指的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成全了律法，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要改变与他一样，我们就要完全了。现在我们是有限的，有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做到，但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马太福音5章44到45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担心的问题不应该是我能不能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我们首先应该担心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首先担心的问题不应该是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能像神那样完全吗？这不是你应该首先担心的问题，你首先应该担心的问题，你怎样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听到的人，你首先应该担心的问题，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误会了主耶稣的话，你只会失望甚至绝望，哪怕你有心遵行主耶稣的话，因为你根本不可能靠你自己遵行神的话。你是一个罪人，你首先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是遵行耶稣的话。如果你以为你要爱仇敌，为那逼迫的人祷告，这样你就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了，你就是误会了耶稣的话，你就还不明白得救之道。这些经文里面有一句，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好像你做了这些，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那你这是误会了耶稣的话。做神儿女的资格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靠你的好行为，而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功劳。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是神的儿女应该做的，是在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事。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与世俗为友的，你是与世人一道的，那么世人怎么会成为你的仇敌呢？你怎么会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呢？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祷告呢？你向谁祷告呢？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教训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是对神的儿女说的。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我要告诉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里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要紧的事，关系到你和神的关系，关系到你灵魂永远的归宿。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这些经文就告诉你怎么信耶稣，怎样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首先要担心的不是你如何爱你的仇敌，而是你要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神的仇敌。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你不承认神的存在，你否定神，抵挡神，你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你不承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嘲笑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甚至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他才会为你祷告。所以你要很清楚地看到你的身份，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是神的敌人。但是神爱你，神爱他的仇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不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应该悔改，向神承认你的罪。你应该相信这个世界真有一位神，有一位真神。你应该相信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圣经是神的话语，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你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求神赦免你的罪，这样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盼望你，就是听了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你都能够信耶稣得救。 你应该相信耶稣，和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清楚明白救恩了，你确实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主耶稣的教训是对神的儿女讲的，是要他的门徒去遵行的，是要神的儿女成为完全。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48节，耶稣两次用了一个格式，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公式来教导人。首先我希望你能注意，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与经上记着说是不一样的。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用经上记着说，当耶稣用经上记着说的时候，他是在引用旧约圣经。比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就三次用经上记着说，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抵挡肥金魔鬼。马太福音4章第4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章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福音4章10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圣经是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当你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凭信心在支取神的能力。经上接着说，这是表明你对神话语的信心，圣经是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们听见有话说。耶稣这是在谈犹太人的遗传，特别是犹太拉比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是人的教训。这些教训当然是根据圣经来的，但是啊，常常没有抓住圣经的真意，甚至偏离了圣经。所以你要明白，耶稣不是在反对旧约圣经，或者说旧约圣经错了，耶稣在纠正旧约圣经，没有。耶稣反对的乃是犹太人的遗传和人的教训。至少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应用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大错特错的话，其实是大错特错了。马太福音5章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翻眼，以牙翻牙。以眼翻眼，以牙翻牙，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一般人都把这句话当作报复的借口，你怎么对待我，我就要怎么对待你。那这句话的确是出自旧约圣经的，而且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处。在出埃及记21章22节到27节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以眼翻眼，以牙翻牙，以手翻手，以脚翻脚，以络翻络，以伤翻伤，以打翻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其实当我们读旧约这些律法的时候，我非常惊叹的就是这个神关乎人的生活是这么的细致，生活中间遇到的事情这么细致的都在律法中说到。利未记24章19到20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他怎样，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翻伤，以眼翻眼，以牙翻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生命记19章18节到21节，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离言不可顾惜，要以命赏命，以眼翻眼，以牙翻牙，以手翻手，以脚翻脚。如果你仔细读这三处经文，你会发现以眼翻眼，以牙翻牙 并不是鼓励报复，而是为了防止罪恶，让人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你伤害了别人，你会受到同样的伤害。特别是申命记第十九章那里，那是为了从以色列中间除去做假见证的罪恶。所以这个以眼翻眼，以牙翻牙，首先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罪恶，让人不要犯罪，不要去伤害别人。那这也是一个同等报复的原则。同等报复就是以眼翻眼，以牙翻牙，是同等报复。那这一个原则呢，它同样的也可以约束那个被伤害人的行为。因为被伤害的人报复的时候很可能过度，所以神定下以眼翻眼，以牙翻牙这样一个同等的报复原则。人家伤害了一只眼，你就只能伤害人家一只眼，你不能伤害人家两只眼，你更不能因此伤害人的性命。人家打掉你一只牙，你就只能打掉人家一只牙，你不能打掉人家两只牙，更不能打掉人满地找牙。那这是神的律法。可是犹太人或者世上的人却把以眼翻眼，以牙翻牙这句话当作报复的借口，并且以泄自己的愤怒和仇恨，常常就是过度的。那耶稣却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当犹太人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应该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打那人的右脸，这才合乎他们的传统。耶稣不但不让我们打人的右脸，还让我们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太不合理了，这太不公平了，这也违背人的本性，人怎么可能做到呢？我们要承认这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如此教导。旧约的律法是为了显明人的罪，防止人犯罪，但是律法本身并不能够除去人的罪。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按照常理，我们也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是永远都了不了，以恶报恶永远不能除去恶，只有善才能胜过恶。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以善胜恶。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人愿意吃亏，才会有人会得，有人愿意让步，才会有和平和睦。但是谁愿意吃亏呢？谁愿意先让步呢？耶稣如此教导他的门徒，乃是因为他自己要为人舍命，他要为人的罪钉在十架上，他要救人脱离罪恶，他先让步，他先吃亏，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人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方式。以西结书18章23节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说神也是希望罪人悔改，不是说他就愿意看到罪人灭亡，其实他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人要悔改能够得救，神已经为人预备了这么一条得救的路，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架上，使恶人回头悔改得救成为可能。耶稣如此做了，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如此行，所以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放弃你本来应该有的权利，同等报复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把这个权利放弃，目的是为了使恶人能够悔改得救。马太福音5章43到44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教训跟上面的教训是紧密相连的。前面耶稣教训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里耶稣就更进一步，不仅是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那个恶人，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章39节那个恶人跟马太福音5章45节中那个歹人是同一个希腊字， 爱邻舍，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请我们弟兄的安，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无论他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斧头还不食子，人之将死，其恶也善。恨仇敌，报复恶人，这也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但是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人的祷告，这就只有基督徒应该做，也是可以做的了，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如此的。我们都曾经是神的仇敌，神爱了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舍了，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追求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么思想如何具体遵行主耶稣的教训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完全这个字的意思。前面我已经讲了，神是完全的，耶稣是完全的，借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我们正在完全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告诉他，你若要进入永生，你就应该遵守诫命。没想到那一个人居然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那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个少年人不完全，并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产业，而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要得永生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无论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人若没有耶稣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虚空的。那么我们这些信了耶稣、认识耶稣、有了耶稣的人，是不是就完全了呢？格罗前书2章6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腓立比书3章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两节经文里面保罗都提到完全人，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在腓立比教会，是否有些人已经完全了，或者有一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更完全？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是指的什么人呢？如果你仔细读哥林多前书2章6节的上下文，你应该发现那里的完全人是与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对比的。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那是指的什么呢？那么反过来你就知道，那完全人就是指那些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属灵的人，他就是完全的。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完全人，都已经完全了，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行为完全。正如以弗所书1章4节所说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就是完全，那是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成为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基督里你已经完全了。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真理，并且为这个真理常常感谢神，而且你要从这个真理看自己，你可以对自己说，在基督里我已经完全了。这个真理将赐给你力量和盼望，去改变自己，使自己更加完全。如果你读腓立比书3章15节往上面读，在腓立比书的3章12节，你就会读到，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了， 他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就他还不完全。如果使徒保罗都还不完全，那我不知道腓立比教会中还有哪些信徒是完全的。那如果腓立比教会中没有完全的人，那么保罗为什么又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呢？你读起来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是矛盾的。其实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另一面，在基督里我已经完全了，同时在基督里我还没有完全，正在完全的过程中，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在长进。一个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我们跟神面前，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完全了，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那第二个也是讲到我还没有完全，是讲到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在长进中，还不完全。那我们要不停的长进，我们要追求完全。更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大人就是完全，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telos。所以你们要完全，就是你们要成长，要成熟，这是一个过程，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同样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心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讲唯独长大成人的，这个就跟那个大人是同一个字，就是完全的字，长大成人的就是完全人。那意思跟更多前书十章二十节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以至于完全。所以我想你应该明白你们要完全的意思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完全了，在基督里我们还不完全，还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当你明白了这些真理以后，你来遵行耶稣的教训，你才不会犯错误。你需要避免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只有当你遵行了耶稣的教训，并且遵行了完全，你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不可能的。实际情形是，只有当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才能遵行耶稣的教训。你需要避免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当你没有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的时候，当你在遵行耶稣教训的时候犯了错误的时候，你便怀疑自己不是神的儿女，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在完全的过程中，所以我们遵行耶稣教训的时候力不从心是难免的，犯错误是不奇怪的。我不是要为你犯罪犯错找借口，而是不希望神的儿女中了仇敌的诡计，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结果反而陷在不信怀疑的陷阱里去，失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也失去了与罪恶相争的力量。因为当你怀疑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凭信心来支取在基督里的力量与罪恶相争，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会长进，甚至就会窒息，那就是我们仇敌魔鬼希望看到的。所以我希望你对真理要有一个平衡全面的把握，在遵行神的话语上你才有力量，不至于跌倒。对这一段经文来讲，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当我们在遵行的时候还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非常是一个极端，就是我要提醒的，就是不能太按字面的意思来遵行。我不是说不按字面意思遵行，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神，都有神的意思，我们要尽量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神的意思并且遵行。但是我们不能太按字面的意思遵行，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拘泥于字句，而应该按照实意正义敬虔的本意来遵行。 比如有人说，有人打，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没有遵循他的教训似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那耶稣怎么回应的呢？耶稣没有说把另一边人转过来也要差役打。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那个差役用手掌打耶稣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不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呢？耶稣为什么反问那个差役，你为什么打我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你不要太按字面意思理解耶稣的话，否则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耶稣怎么不遵循他的话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他教训的重点是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并没有与大祭司、公会、差役作对，耶稣没有反抗他们，耶稣更没有咒诅他们，耶稣乃是希望他们认识他们所审判的这一位是谁，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是谁。耶稣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他，耶稣乃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得救。所以他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这样，保罗也效法耶稣。有一次保罗被人打，保罗也跟耶稣说的话差不多的。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吩咐旁边站着人打他的嘴。那这里你看到保罗并没有把脸转过来，另一边的转过来让那个人打。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诽谤你的官长。所以看起来保罗好像也没有遵循耶稣所说的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由他打。其实保罗也没有与审判他的人作对，保罗乃是希望他们按神的公义审判。保罗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保罗不希望大祭司和公会的人遭受神的审判，保罗希望他们都相信耶稣。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教训的核心，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希望恶人能够悔改得救。那有人不信耶稣，我告诉他，你要信耶稣。那个人就对我说，你把你的右脸给我打一下。我问为什么呢？他说，我打你右脸之后，看你会不会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我打。如果你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我打，那么你是基督徒，如果不是，那么你就不是基督徒。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呢，这样挑战你的信仰的人。如果我的两边的脸都由他打一下就能够拯救他，他就愿意信耶稣，我愿意让他打。但是如果他只是试探我，嘲笑我，我没有必要按照他的意思行。不过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注重什么？很注重真实。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真实，如果不真实，说的再好听不仅无疑反而有损。基督徒是应该当真的，你对耶稣的话要很认真的去遵循的。当然我们要承认，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是有很大挑战性的，我们应该认真的思想，谨慎的遵循。 昨天中午午饭以后，那个师母让我陪她去走路。那我心里本来有点不愿意的，因为我的讲章还没有写完，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想起我要讲的经文，我就对她说：“好，你让我陪你走一圈，我就陪你走两圈。”当然，这不是耶稣所说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的意思，因为师母并不是强逼我。如果一个美女让你陪她逛公园，你是不是很愿意呢？为什么你的妻子要你陪她走路，你却不愿意呢？所以，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有时候要悔改啊。说起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愿意为妻子舍己舍命，但是陪妻子走路，你却不愿意。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士兵是可以强迫犹太人走一里路。这是合法的，当然这里走一路其实不是单单的走路，就好像我陪师母走路一样，那么轻松的走路不是，而是你要帮罗马士兵运东西、背粮草器械，是一件苦差事，就好像那一个人被罗马士兵强迫背，帮耶稣背十字架一样，那个士兵是可以要求他这样做的，那他帮耶稣背十字架，那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所以那些罗马士兵，如果他在行军途中，或者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运输车，都是靠人这样背着的，甚至他背他自己的枪械的话，太多了、太重了、太累了，他看到一个犹太人，他就可以叫这个犹太人：“你帮我背，然后你走一里路，这是合法的，这是罗马人的法律。犹太人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不能违背罗马人的命令，所以他只好走一里路。”但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第一里路是强逼的，是应该的；第二里路，那就是你甘心乐意的，是你给他的恩典。这一节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认认真真的，那是应该的，是你分内的事。但是，如果你工作8小时之后，你的老板还让你加班，你本不想加班，但是碍于面子或者迫于老板的压力，你就加班1个小时。但是如果老板让你加班1个小时，你就加班2个小时，这样你就在遵行耶稣的话。你不仅没有和老板作对，反而是以恩典待他。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弟兄姐妹加班。甚至有弟兄姐妹可能说，如果我那样做，老板就会老让我加班，那我就苦不堪言了。你当然可以和老板说出你的感受和需要，但是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尽量顺服老板，并且以恩典待他，让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让他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马太福音5章40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一节经文可以看作是马太福音5章25节的一个应用。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那个人想要告你，要把你的里衣拿走。如果你把外衣也送给他，他就不会告你了。你们就庭外和解了。那有人可能说这不公平，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助长恶人的气焰呢？我又不理亏，他要告我，那我就和他打官司，把官司打到底，我才不怕他。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打官司呢？那这是一个不能轻易或者简单回答的问题。圣经，至少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之间不应该打官司。基督徒之间不应该打官司，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和主耶稣基督恩典内部解决。但是基督徒之间打官司的事也不少，特别是基督徒商人，生意上的事有时候是不能用钱解决的，那就只能以官司结束。我想主耶稣这里教训的重点是，如果我们吃点亏，能够换来我们和人之间的和睦，这是值得的。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应该尽量与人和睦。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一节经文其实我们可能是更难遵守的。为什么叫更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更容易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农夫，他祷告说，他说，神啊，如果你给我1000只牛，我就奉献100头牛给你。但是没想到神问他说，如果你有100头牛呢？那个人回答说，我就奉献10头牛给你。那神就继续问他说，如果你有10头牛呢？那个人马上回答说，这不公平，因为你知道我有10头牛。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做。我们要先学会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够在大事上忠心。可能不但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也不但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但是真的有人会求你，真的会有人向你借钱。那你要遵循耶稣的教训吗？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去大统华或者是超市，在停车场常有人向我们要钱，现在在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地方，无家可归者要钱的特别多。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一般我都不给他们钱。那我的想法是，我给了他们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用钱。如果他们去买酒买烟甚至买毒品，我岂不是帮他们犯罪吗？还有一点，我觉得在十字路口要钱太不安全，我给了他们岂不是鼓励他们在十字路口要钱吗？我是愿意帮助有需要人的，如果是在超市或者是快餐店，那我愿意让他们进去拿他们需要的食物，然后我为他们买单。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样的帮助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帮助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神可能没有让我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那是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神是看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是否愿意帮助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基督徒应该行善，应该做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有智慧。在北美有两件事情你一般不要轻易向人开口，第一个就是借车，另外一个就是借钱。借车你很容易明白，借车的话问题会很多的，涉及到安全，涉及到保险。不过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把他比较新的车给我开，我就把我那辆比较旧的车给他开，感谢神了，3年下来没有出任何的问题。但我不是鼓励你这样做，但是不是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借钱向人借钱是很难的，不，现在人的借钱可能不找人了，现在人借钱的就是找银行找信用卡公司，或者是你向人借钱人家就不借，甚至你去向银行贷款。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都负债很多，他们就像借吧发吧这种各种网络贷款公司超前消费。那些网络借贷真是网罗啊，利息很高，你一旦进去了很难出来的，所以导致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负债累累。我们基督徒应该量入为出，尽量不要借钱。我再说一遍，我们基督徒应该量入为出，尽量不要借钱。但是耶稣的教导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向别人借钱，而是别人向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快的回答，不借。我们不应该轻易的不遵循耶稣的话。曾经有人就向我借钱，那他还不信耶稣，但是他知道圣经上的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你不可推辞。 而且他还知道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你们说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神的儿子，因为他恩待了忘恩的和作恶的。哇，这好难！你要借，而且你还不指望人还，这太难了。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不会借的。当时我也没有借给那个人，因为他当时他不需要钱，他不缺钱，他只是想用圣经的话来看我怎么行。不过后来我知道他缺钱了，我就主动借了200块钱给他，而且不指望他还的。当然他后来还是还了，不过他还是很感激的，因为他知道向人借钱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是言行一致的，虽然我们做的并不完全，也不能达到耶稣完全的要求。如果我们要借钱给人，首先你应该知道对方为什么借钱，他借钱做什么。如果不是正常需要，比如他借钱是去赌博、去炒股票、买奢侈品等等，你是不需要借给他的。其次，你要有钱可以借给人，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借给人，你是不需要为难的。耶稣并没有叫我们不顾及自己或者家人的需要。第三，如果你真要借钱给人，那你真的是要做好准备，承受对方不还钱的损失。不是说对方可以不还钱，而是说万一对方真的还不了或者不还，你要能够接受损失。因为耶稣说了，你借给对方不指望偿还，要不然你最好不要借。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2节，其实可以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的一个应用。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怎么爱仇敌呢？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哇，爱仇敌，这些教导这么具体，但是我们很难遵守似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爱家人开始。有时候基督徒有些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殊不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该先从容易的做起，容易的做好，然后再做一些困难的事。你们若单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可是有的基督徒真的不爱爱他们的人，他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就好像我开头讲的那一个，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爱，你怎么能让爱仇敌呢？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可是有的基督徒真的不向弟兄请安，一个月他都可以不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他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先学习按照圣经孝敬父母，按照圣经夫妻彼此相爱，按照圣经教养子女，先爱自己家里的人，然后再学习爱神家里的人。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不能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去爱众人呢？我们不是假冒为善，自欺欺人吗？众人可能是你的邻居、同学、同事，也可能是陌生人，当然也可能是你的仇敌。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遵行神的话，从容易的做起，一步一步的长进。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应该诚实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 以致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爱仇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对耶稣的教训不放在心上，也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然后就心安理得的过自己的日子。我相信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是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的。耶稣曾经说过，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自己就遵守了他的教训，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可以指那些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罗马兵丁，也可以指那些出卖耶稣把耶稣交给罗马巡抚的犹太公会的人，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长老，也可以指那些在十字架下面那些吃瓜群众嘲笑耶稣的人。耶稣都为他们祷告，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都是耶稣的仇敌，但是耶稣爱他们，为他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救他们脱离罪恶，虽然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爱可以超过这种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超过人间爱万倍。不仅耶稣做到了爱仇敌，耶稣的门徒也有做到的，斯蒂凡也做到了。当石头打斯蒂凡的时候，斯蒂凡伏于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其实教会历史上很多殉道的基督徒，他们都做到了爱仇敌，为那逼迫他们的人祷告，他们也因此成了有福的人。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最近在学家庭教会历史，王毅牧师他现在也在学这个功课。他曾经教导爱仇敌，为了逼迫他们祷告。那我们现在要常常纪念他，求神的爱充满他，使他真的能够爱仇敌，为了逼迫他们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遵行主耶稣的教训的。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要求神的能力和恩典，我们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使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